多很多的角度。为什么他唯独讲这一个角度，就是愿你什么？第一，
做千万人的母，
做千万人的母。第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是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在里面。这就等于他借着这个哥哥的话，对，首先第一先预言了，他从他这里是要出国，出国的，出众民的。
嗯，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的意思，就跟那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什么？像天边的星和
海
边
的
沙。他跟亚伯拉罕说其实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男人，男人就意味着什么？他必须要有一个女人来生出这些后裔来，对不对？
嗯，
那就意味着一定是从萨拉出来的，对吧？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小，先搞了一下甲，最后搞了半天也搞出很多麻烦来了嘛，对吧？但是始终下萨拉出来，那就意味着那这个应许就落到了以撒身上，对吧？也是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这个那也不是以撒，那就是谁？
那百家
，他没得跑。
那肯定
是男人，还得女的还可以来回换两下，女的这个没得跑了。
对，他就肯定是他，就一定是上帝。这是因为这个利百加是上帝带给以撒，对吧？我们都已经看清楚了这个过程，不是自己冷不丁找到的，完全都是上帝给以撒准备好的。那既然给他准备好的，那上帝另外的应许就要应验在利百加身上，那就是从利百加身上要生出天边的星和海边的沙。所以这个祝福是不是一个意思？
嗯，是一个意思。
他弟，他哥哥给他祝福，愿你成为千万人的母。所以你没有明白，所谓的祝福其实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
反正我觉得这个祝福不像是，
不
像是那个，
对，
他说出来的话根本都不知道。
没错，
他应该自己讲完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没错，就他可能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嗯，有点像巴兰似的。
对，就是他在那个当时呢，他就特别愿意他的妹妹成为这样的妹妹，
嗯，
因为这个妹妹要走了，要去成家了，她也可以说祝你的丈夫永世的爱你，祝你的丈夫给你带来特别多的喜乐和平安，祝你的儿子非常孝顺，她有很多的祝福的角度嘛。
她也可以说你子孙满堂啊，她也不说千万人的母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不像妈妈的口吻，我觉得应该是神
让圣灵感动他。
没错，
他自己说不出来。
对呀，
他
能
哪知道？
没有那么高的那种层次，我觉得。
没错，那这是一个角度哈，这其实就把神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借着他的话说出来。第二，那就算你愿意你的妹子成为很多很多，就是从他这里能生出一个族、一个民族来，那你也不会希望这个民族常常会有征战。
对，
他可以说愿你的
兴旺，
愿你四境平安。
嗯，
为什么他一定会得着仇敌的城门呢？仇敌的城门的意味着就是
打仗，
他一定会有打仗，但是他会胜，
会赢，
对吧？是这个道理吧？他完全就假设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我是按照理性，按照我的逻辑去想，那我一定是愿意，就算你孩子很多，从你三代五代以后出了几十万人、十几万人，那我也愿意，你们四境平安，生活太平，
对呀，
丰收喜乐。
嗯，
我说，你一定能得着仇敌的城门。我的潜台词就是，你一定要去打仗，你要去打仗，
就有很多字，
你一定要去打仗。那他是一定要去打仗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从他出来的。女人的后裔就从这出来，
就是你的后裔就是耶稣。
嗯，他所以女人的后裔不是指着一个哈，这个女人好多，是夏娃的后裔，也是利百加的后裔，也是玛利亚的后裔，哎，
嗯，
都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得一个个妈生嘛，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是一直在延续这个应许。就是这个祝福，所谓的这个祝福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话。所以你事后你才明白，你在当时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要这么说这些话。嗯，61节哈，他说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 骑上骆驼跟着他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啊，从到这里呢，基本上，这一页呢就翻过去了，就是他仆人的事情就委圆满的完成了。然后这一路你可以想象会很平安的。啊，那个时候呢，以撒住在南地啊，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然后天将晚呢，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个非常有意思，说明整个圣经的从头到尾，这是创世纪第一卷。然后那个在诗篇第一篇的一个，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啊。然后紧跟着在这个最后，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常常会要求神的孩子们去默想他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子民什么时候他会更加深的明白神的话，他是一定要去默想的。默想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就像这个羊吃东西啊，你吃进去你要倒回来嚼的，吃是一个过程，倒嚼就是默想，吃是听到是读经。你们这个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听到你可以读经，完了以后呢，如果你不倒嚼，它是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一定是要去倒嚼，
就是咀嚼消化。
倒嚼的意思就是你听到一个道理，然后呢你要先停下来，
反复的，
对，然后呢要安静，要安静。比方说呢，没有是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你自己看看着远方，你想一想，这就是默想。默想一定是自己的灵里啊非常清澈的时候，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他是在田间没有什么人的啊，他一个人坐在那，事实上这是他得着神特别好的方式，否则他怎么能够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属神呢？你们可以往往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也知道这个道理很好，但是你就是行不出来，然后呢一到关键时刻呢你就忘了，这又是靠自己原来的老我和肉体去做的，这当中差的就是梦想。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语变作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你没有去把它嚼。你知道羊吃了草以后，这个草怎么变成奶，怎么变成营养，它是不停的从胃里再出来，然后嚼嚼嚼嚼嚼又下去，再出来嚼嚼嚼嚼又下去，然后这些慢慢慢慢它才一点一点的成为它自己的生命。所以以撒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神的人，所以你看他除了做工他就在干什么，他会在田间默想，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再看这个可以再看25章的27节哈，以后可以帮我们读一下
27节吗？
对，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对，所以你会看见，当他把自己搞得很忙的时候，世界的人总觉得他会比较有吸引力，就是他这个是世界大概比较喜欢的类型啊，以撒。但雅各呢，你会发现他非常安静。他安静在干嘛呢？你知道看电视也好打游戏也好干啥其实都不是安静的。安静并不是说我在家宅在家里就是安静，不是的。你可以非常的浮躁的。你要在那个时候他们待在帐篷里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真的没什么娱乐。
帐篷也不舒服。
真的没什么娱乐。
那时候没电脑，
连本书都没有。对，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啊，因为他姊妹很可能会在家的，
对，做家务，
他要做家务，但是姊妹在家他也不是安静，因为他很忙，
对，
他忙前忙后，但是雅各又不会忙，他又不是说我要去炒菜，我要去做什么，对吧？姨嫂可能啊就出去干啥干啥了，那他在干什么？他在安静的时候，上帝喜悦的是我们的安息。你知道七天里面第七天
是安息，
安息，对，神自己是要安息的，所以这个，你只有在安静默想的时候，神的话你才真的可以搞得明白，因为你在默想的时候，你会问他，你说你为什么不这样？
我想是看着我看着这些书
不一定，因为那些话你读过了以后你脑子都记得了，
记不住，
记得住，记得住。
一边读一边看一边想也可以，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你可以，你可以读一段以后你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方法好，比如说我读一段然后
想想，你想一想，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主啊你能告诉我吗？什么原因？
没这么想的，就是没这么想。
然后你就换一个场景，你说：“哎，主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想不到那边。
哎，你换一下，对吧？你为什么不让这个有人来救一下耶利哥城的，不，那个伯利恒城的那些婴儿呢？为什么要让他们都死了？去问，你问他，这都是很好的问题，都是非常好的。你可以问人，你说为什么那个利百加不再多待几天呢？他对他妈怎么，是不是感情不好？你关键可以问他。
想不通，留着问问很好。
对，就是这个。
现在就这样了。
对，但这个你知道有一个。
就不默想了，
默想了。
对，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少了一个什么祝福，你知道吗？就少了一个父亲直接跟你，就像一个家哈，然后弟弟妹妹如果愿意跟哥哥聊是好事。但是他会少了一个祝福，他直接跟父亲的连接。这是
上面没提父亲
啊。这是一个祝福来着，很大的祝福，就是父亲是每一个人的父亲，而且父亲如此大能，他事实上他可以同一时间跟所有的人有交通，这个责任不在他，是在我们。就是你只要愿意敞开，你只要愿意到他那里去，他一定愿意启示。
你说哪个祝福是很大的祝福？
就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就新约的每一个，
天
父
之间的关系，
相当于跟哥哥说。
对，
有时候现在默想跟谁？
我以为
想不明白，我就当时就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
这个不影响，
对，
这个不影响，这个完全不影响。但是呢，这就像什么呢？是，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听父亲、爸爸讲话，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重要的不是。他讲的道理，重要的是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团契的
关系，
你这爱的关系啊，会帮助你在什么，在你极难的时候，在你因为人是有限的，就算再好的弟兄，比如说像 Harold 他会死的，他会死在你前面，这一点我是确实的，否则你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吗？哎，那怎么办？那他不在了，你就没有粮食吃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万一你真的是为主受苦被抓起来了，你在监狱里找谁啊？所以
得是自己跟天父。
对，所以这个联系哈，当然我并不会讲这是很极端的情况，上帝会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他一定会在我们看我们配得的时候给我们。但是，我们越早的跟他建立个人的联系，越蒙福。
嗯，
这个人的联系是通过什么建立的？通过默想，通过你跟他安静的安息待在一起，是通过这个方式建立。然后大家记得，这个不是一个像念经念咒语那样的清空脑子的那个默想，
对对对，
千万要把默想和冥想要区分开来。中国词是可以能解释的，就是比如入定和冥想啊，那个是属于拜偶像的范畴，
对对，
那个千万不能做的。比如说你练瑜伽，你只是锻炼身体是没有，
空啊，
但是如果你要放空你的脑子，你要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这是极其危险的，极其危险的。
对啊，有一次 Harold 我们就讲，他说他 meditation， 他说他就四篇的那个第一篇的第二句话，他讲的话，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思夜想，
昼夜
思
想，
这里面他这里面讲的就是
meditation。昼夜思想，
这个就是
默想，
他这是默想，
对对，
想神的话，
对，只是这个时候他用的一个环境，就是他只能默想，因为他一个人在那嘛，所以他用这个默。但事实上，他昼夜思想的全是神的话，他是有话在里面的，而不是说你清空。所以你看仇敌的诡计，撒旦的诡计是什么？他想方设法就是让你远离这个话，对不
对？
他知道最厉害的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只要能让你离开神的话，什么样的招他都愿意用。他只要换一个词，从默想变冥想，你就中计了。你就中计了，对不对？
以撒那时候也没圣经，他这神的话就直接每天跟他讲了。
那就他爸爸来的，他爸爸告诉他的。事实上，这些道理啊，在 族长时代啊，都是口口相传传下来的。
嗯，
啊，就是告诉他洪水啊，告诉他这个审判啊，告诉他这个什么是圣洁啊，这都是他父亲会一代代会有传下来的，会有传下来。然后，到孩子这里，那他就要去想，想的就意味着其实是他自己去琢磨这个话，看对不对，然后应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才会成长起来。然后用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警惕的一个方式就是，有这么一种解读，就会告诉你，你要去不要用你自己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你要放空你的心思意念，这种教导不属神的，不是神的教导。神从头到尾都是告诉你，你要去思想他的话。他说你坐下起来都要谈论，放在你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些话语写在家里都是让你看见，你看见你就会想，对吧？对，就像
脑子里得过一遍的。
对，像今年我没有假期，暑假啊不，寒假没有回去了，所以没有给大家去弄那个挂历嘛，对吧？啊，但那个其实是很好的方式，啊，就有一句神的话，啊，然后你整个一个月你都能看见它，啊，然后你就常常就去想这句话，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可以把你觉得很好的话你写下来，贴在家里，啊，对吧？贴了以后，哎，你每天又看见了，哦，对，是，哎，我今天又觉得这个话很好。这个就是真正的思想神的话的方式，而不是你要清空。因为有的人告诉你呢，你得着神的启示是你先清空，你会突然有一个什么事情进来告诉你，有个声音跟你说话，有个什么意象，或者不是这个方式。
对，
不是这个方式。对，方式一定是通过圣经，因为他告诉你的话全在里面，你只要去默想你都能明白。这是我是岔开来去讲这个默想的意思，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呢，你们看见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的时候，他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这里神的恩典体现在哪呢？一开始就是以撒出来的。所以你们要非常非常非常看见神的爱，就像路德一开始去捡麦穗，就在波阿斯的
田里。
你要知道，对于利百加来说，这一路他最最想知道的就是
以撒，
是不是？
是嘛？他未来老公嘛。
对，然后对于以撒来说，他最最想看见的
也是他老婆。
是这样，所以上帝是
他安排的。
对，上帝是非常非常有爱的，他决定的是他是绝不迟延的，他不搞一些虚里冒套的是吧？咱先办个酒啊，
好事多磨什么的，
对，好事多磨，先办个酒啊，大家一起在亚伯拉罕前面搞个仪式啊，跪一下拜一下。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你们有没有发现，不是太人所接受的。亚伯拉罕这时候他还没打招呼。
一般来说，这种以撒得猴急猴急的呀，他等哇，出去给我他老婆，他在等，他很想看。
不属神，
但是他就特别安定。
他是属神的人。
以撒的态度，陈平讲非常好，是很值得我们思想。他是很安静的在田间默想，他还在过他原来的生活。
对。
而且呢，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也一点不着急。
对。
按道理呢。他仆人那么多嘛，每天打发个仆人到村口就忘掉了，算一下日程，对不
对？
这个很正常，这个算一算就算得出来了，对吧？比如说去要多长时间，回来多少，因为有商队的嘛，那个时候，对不对？你问一下商队，比如去要两个月，回来两个月，对吧？那四个月以后他就开始，
天天
派人可以去看一眼，回来没回来，也不知道在哪里。这个老父亲反正心也定得很。
他俩都定得很，
交
给神了
吗？但神已经是给他们最快的完成了。
他就是
彻底
的
耽
误，完全没有耽误。而且呢，他们也并没有先去走一个在人看来应该的方式，什么去找亚伯拉罕来家里摆个喜酒， 做个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还要择一个良辰吉日，
做个
对，这也没有，
没错没错，
没看日子，
对呀，也没看日子，你看也不着急，就爱啥是啥就完了。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连房子都没布置。
哦，新房。
也没有，
就他没有进了母亲
那个方向，肯定知道要带个媳妇回来，不赶快给他们预备哈、啊？
你可能
没
写吧？
啊，没有，是没有，肯定没有，因为他在田间默想，他不是，
他也不着急、啊，
对
他
不是在等待的状态下，他的默想是跟神在一起的状态下，你理解吗？
对，
他并不是在等一个媳妇的状态下，
压根这个对他来说就不是件事儿。碰到了就有，没碰过就。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是全然交给神，他相信神一定能把，他是极大的信心的状态。我们人他不是个人的想法，就人觉得不是个事儿的人，有时候人会想法觉得他轻视这件事儿。
对，我
不会，他不会轻视，他的信心极大，他绝对相信这个事是最好的，而且是神做的，一定是最顺利的。他既不担心他们，也不是。怀着这个迫切的心，急切的要等着的，不是，他坚决相信，时候到了就成了，时候没到我就耐心的跟主待在一起，这就是以撒和亚伯拉罕的状态。
可是六十五节他为什么这利百加为什么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他为什么是用迎接这两个词这个词呢？
对，因为那时候只有以撒在，他举目一看见来了一些骆驼。他这里没有讲了这个后面的事，我相信他看见了骆驼他就起来了。对，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就在田间，然后其实他不是去迎接的，
对，他就自己
他就自己在那跟神待着，然后一看哎来了些骆驼，然后他就站起来，
来了些骆驼，
他就
不走，他站起来目视，他也以为他们是在迎接嘛。
对，他肯定会站起来，然后会有一些动作。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呢，他就急忙下了骆驼。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你会看见，对，你会看见利百加是一个非常属神的女子，就是她的，对，她非常谦卑，她非常谦卑，就是她知道神是属神的孩子该有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就他作为一个，他这有两，利百加有两个小动作啊，细节动作。第一个是下骆驼，第二个是蒙头，啊蒙脸啊，
这个有点像
中国结婚，我也想，
新娘
这个也有点奇怪。他主人只是说是我的主人啊，那一般主人应该是他爸呀，他冲着他爸，他这是他公公
小主人嘛，
没错，
小主人也是主人。
没错，就这个里面，这里面我们不管去他是怎么认，
他不管见哪个主人，他都得蒙脸。
对
啊，
他不管见
什么呢，
都主嘛，老都是见主啊，
见爸，见岳父也
是要
也要蒙脸。
对啊，他一种谦卑顺服的态度。
对，所以中国的那些古代传统其实有它的道理的，
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所以他用那个盖头盖住，事实上是表示尊重。对，然后呢，因为。从丈夫到丈夫的先生，到丈夫的那个父亲，其实都是他的主嘛。那他愿意顺服他们。那最后呢，肯定是丈夫先他的盖头。那这是他以后要顺服的最重要的主人。然后他在这样，他才敞着脸去见他的公公。这个是比较合顺序的。那天将晚啊，那个以撒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来了一些骆驼。利百加看见了以后，就先下，急忙下了骆驼。就他特别不愿意在这个顺序上有错误。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是他这颗心是谦卑的，就他如果不是谦卑的呢，他要想一想，才会想到我要谦卑才会下骆驼。就他急忙下骆驼呢，就意味着他本性就是这样。
对，
肯定嘛，你喝水吗？他可以给我水，我给你喝，我还给你骆驼喝，然后你走，跟我走嘛，我去。觉得他性格就是哈，有这种本性在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要确认来迎接的是谁，也有可能是其他人，那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他当他听到是直接就是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就拿帕子蒙上脸， 那仆人就将所办的六十六节就说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完全没有出现。
嗯，对，
你们就是你们会常常，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一段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呢一个婚姻的事如此之重要，为什么在那边说走就走了啊，说离开父母就离开父母，到这边连父亲面
都
没见到，
因为神已经安排好一切了，父母也要顺从的，所以出不出现一样的，
没错。所以是我们中国古话是有一个叫媒妁之约是父母之言哈、啊，这里讲的父母呢都是肉身，但事实上真正的应该是天，就是上帝所定的呢他就定了，而地上的父母其实他也是要顺服这个旨意，他并不能去自己去左右干涉这个决定。而且呢这件事情，所以仆人这里他是用略去的话六十六节，
对，
他是把一切事，这就意味着
他不再说一遍，
他不再说一遍，对，
不是，
没错，没错，不也，这是一个方面了。
谁给我们看没再说一遍？
对，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都烦了。
他把这一切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让以撒明白，这是神的爱。以撒就完全明白了，
就不要反抗，就不要。
然后以撒就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旨意，他就直接就娶了。
对，连个婚礼都没有，
对，
也不庸俗，拜天地，拜亚伯拉罕。
然后婚礼也好，这个房间的布置也好，其实以撒一丁点也没有想去做，没，
对，
对不对？然后你看以撒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
告诉他妈妈是吧？
他妈已经死
了，他住他妈
妈。哦，对对对，哦。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他得了安慰吧。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就是，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
才注意到
萨拉的帐篷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女主人。
萨拉的帐篷代表这个家的女主人。
是。
对，所以他非常有，他没有带进他自己的帐篷。以撒没有帐篷。
哦，这
以撒相，我相信不是跟他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没有必要，他们那么有钱，对吧？然后是大富户啊，那么有钱，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帐篷。
对，
哎，我没听
对呀，他带他自己的帐篷，
对对，
他们是一人一个帐篷。
所以你们要去弄明白。
一人一个帐篷
又娶妻了。
对。
但是
后来又娶妻了，
就萨拉帐篷是空的。
对
的。对，萨拉帐篷是空的，但是他们俩后来就住他妈的帐篷吗？
还是
家住在那里？
男主人、女主人都分别有帐篷。
对的，他进他妈的帐篷，他都不跟他爸打个招呼了。
对。
对。
直接就进。
萨拉肯定有自己的帐篷，那个也有自己的帐篷，这个是我相信是有的。那因为从圣经的整个这个、你看当时的习俗，你能看得见，就他们在这个
娶几个嘛？
对，
一个老婆一个帐篷。
对，他会有
挂灯笼。
对，他会有，他会有一些习俗在里面。对，他会有一些习俗在里面。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帐篷。对，就像那个亚伯拉罕后来又娶了一个妻，这个妻也有自己的帐篷。对，那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选择。第一，因为利百加才来，他没有自己的帐篷，他可以先把他带到以撒
的帐
篷，
对啊，他自己，
或者把他这个
先带去见爸爸，先
安置一个临时的接待客人的帐篷，然后再帮他搭一个新的帐篷，这都是选项 ，right？ 但是他直接带到是萨拉的帐篷里去，
也是他爱的妈妈吗？
不是，这就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人，就唯一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这个帐篷是代表这个家的
女主人，
对，就比如说以后可能亚伯拉罕娶的那个妻叫基土拉的。他可能也有自己的帐篷，但那个帐篷不是代表女主人的帐篷，
哦，
不是代表女主人，就是这个里面，我跟你讲，有一个你只要看见一个一经文，你们就能明白这个区别。就二十五章的五节和六节。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五节和六节你们觉得有冲突啊？他把一切都给了以撒，怎么又把
财
物？那他到底把什么给了以撒？
祝福啊，
名分，
名分祝福啊。
除了财务的，
这个你们回去想一想，这个我给你们留点作业
啊。
一切的
所有，
就是那个上帝的应许，
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都给他嘛。
属神的祝福
就是祝福，
祝福。
如果你们家有俩孩子，你跟说，你跟这个说，我把一切都给，
我把钱都给弟弟，
我把一切都给了弟弟，然后我把钱给你，然后那次我说，那你到底给我什么了？你钱都给了姐姐，
对呀、啊，财务不叫一切吗？
对呀、啊、对呀、啊，一切不是财务
应该包在一切里头呀，
一切所有的 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冲突点，啊对，这就说明，有很多所有拥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理解的范围之内，这个就能解释那个帐篷的概念。
嗯，
就是虽然都是妻，夏家也是他的妻或者妾嘛，那个妻头，这不是名分的概念。
嗯，
这就是以撒和以扫和雅各，好像是长子的祝福，你说卖就卖，好像也没看见什么东西，不就也都是有的，很重要的，卖了就卖了。所以当以扫哭着问他爸说：“你没有别的祝福了吗？”
没有了，都给了，
就真的没了，没了就是没了，
都给了
属灵的所有的，
没了就是
谁住在谁的帐篷，
他不明白这个意思，
嗯，
所以以扫根本不明白，所以他不配得，
他不懂神，
他不配得，对，以后我们会去分享，他根本不配得属灵的祝福，因为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属灵的祝福，所以以撒是真的明白，所以他知道属灵的祝福就是从撒拉那来的，
他本来是想给长子的。
他喜欢长子，
他喜欢、
对，属灵的祝福就是从撒拉来的，这个是以撒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也知道属灵的祝福一定是从利百加来的，这也是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吗？
嗯，
对，所以他就知道利百加就是代替撒拉的那一个，这就能解释最后一节了。并且爱他，他才得了安慰。你知道为什么要得了安慰吗？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他说要二人合为一体，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这是一体的，一体的少了一点你不是一体了，所以只有这一体吻合了他才得了安慰，这就完全了嘛，就完全了嘛，明白了，就是夏亚当少了夏娃就不是一体的嘛，就少了一个肋骨，是吧？所以他得了安慰，就是这个家属灵的那个女主人就回来了，这个家就有了，否则的话这个家没有，就算他再娶一个基土拉也是没有的，
嗯，缺了一点，
懂了这意思，就是在我们人看来好像那娶个基土拉，那基土拉是这个
也能生孩子，
也生了很多孩子，那基土拉是不是这个属灵的祝福的？不是，
嗯，
上帝就一个就这个撒拉，这个是以撒非常清楚，然后他就把利百加带进来，利百加就代替了撒拉的位置，新的一页就开始了。正好你可以去2:30，你就差不多吧，就查到这儿。嗯，下次可以讲以扫和雅各，
嗯，
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先去认真读一下这个。